我们继续看后面标题七、啊、由气之铸成正定，能令众生得清净、啊、好，我们看122刮胡一，前七道分为贤圣等三昧之根本与众聚，这个之聚、啊、应该要改成众聚、啊、众多的众、啊、那这个等三昧呢，这个等就是不同的翻译啊，等就是正，所以等三昧就是正定啊，啊就是贤圣正定呢的根本跟众聚啊。好，我们看754经，那佛陀非常简要的说啊，气正道分为贤圣等三昧之根本之众聚啊，那这个就是等三昧就是正定啊，所以正定是贤圣的一个必备的一个基础啊，一个目标啊，但是这个目标要用七种正道分，这个分就是条件啊，要有这些条件来具足它才能够成就，意思就是八正道是要同时学啊，以正定为目标啊。刮胡二，那刮胡二这一部经也蛮长的啊，嗯，不过它内容没有很深啊，它谈到就是八支或者是十支，那我们看中阿含啊圣道经，那第一段呢，佛陀就跟比丘们说，有一道能够令众生清净，离诸愁恼啊，变得如法啊，那所谓圣正定，那这个正定呢是得到解脱的目标，但是它有习有住啊，这个习就是缘呐、啊、哈，它有缘，然后有它的助力啊，就是有它的一个啊协助的条件啊，那一定要有这七支帮忙，它才能够成就正定。那所以呢，意思也是说这一道呢就是指八支圣道了啊，这一道指八支圣道。那第三段这里提到说，贤圣弟子如是心正定顿净贪嗔痴啊，那就是得正定之后呢，他就是能够断除贪嗔痴，那证得这个无漏啊，然后能够证得无学位啊，但是要成就这个正定啊，当中哦气质当中呢是以正见最为其前啊，所以正见为前导啊，正定是目标啊，嗯，那我们在角注呢，导师有说的，大家看角注58啊，角注的58，在前面一页哈，角注导师在佛法概论这边就有提到啊。他说八正道有三种不同的叙述，第一个就是以修行的目标啊，就是得正定就离惑正真，有没有啊？那第二以修行的先导啊，就是正见是根本，这个就是一个是目标，一个是前导啊。好，那我们再来看这个122，我们看经文的第二段啊，那个别支的说明啊，那先来看正见啊，昨天我们有上过了这边，对不对啊？那邪见，你看哦，他能够知道邪见是邪见，这个也称为正见，知道正见是正见，也是正见，所以呢，换句话说，我们要能辨别邪正啊，啊有些人呢，其实他不太能够分别邪正啊，啊似是而非啊，有些人他没有能力分辨啊，就是正见不够稳定，不够深入，他就没有办法分辨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这个梦到啊，梦到自己在做梦里面啊，梦到自己飞， 在天空飞呀、啊。所以有一些人呢，起来之醒来之后呢，就在那里解梦了，你知道吗？哇，这个是什么菩萨的这个感应哦？我昨晚梦到自己在飞呀、啊，哈、啊，一定是好的兆遇，对不对啊？征兆。但是你知道吗？在《大智度论》里面说啊，通常呢，我们的梦啊，跟我们的四大不调有关呐、啊。《大智度论》里面说，真的、啊。他说如果是你的风大，你的风很炽盛哦，那一天那你晚上做梦呢，你就会飞起来如果你的四大你火大火偏盛，比如说你发烧啊发热，你做梦呢你可能就会看到有这些啊、火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你到沙漠啦还是说你口渴啦还是什么，这样就是你在梦里面呈现的东西哦，大智度论说跟你的四大不调有关呢。所以我看了那一段之后，我觉得很多人在那里解梦啊，赚那个钱，我觉得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还这么多人相信，我觉得哎呦应该要读一下大智度论教他们但是有时候、啊、我们读了这些经论之后啊，你会发现我们的 理性哦，会让我们纠正很多世间的这种乐趣啊，他们这种解梦很有乐趣嘛哈。但你在经论里面你读了之后，这种全部都不是乐趣啊，四大不调而已没有什么特殊啊。所以我觉得啊，我们修行，我觉得看导师的书哈、啊、有一个优点，就是你越学佛越修行越正常，真的没有什么世间的乐趣的哦，你不觉得吗？导师的书把全部的很神话的东西他都讲到是很平常的、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很难得啊、哦、他完全都不去夸大很多经验、哦、因为我们色身啊，这个四大的这个变化、啊、是难以测度的，对不对？难以预测的，它的变化是很大，不管你打坐也好、哦、或者是你睡觉也好，就是它生理的四大的变化是很强大的，而且大到你有时候都很难明白。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正见的话呢，这个身体的经验啊感受啊会拉着我们走啊，啊就是你打坐可能说你觉得自己气很通、啊、以为是到了什么境界，那个没有，这风大而已啦这风大而已啊，他听了之后可能会很失望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学习佛法，真的我们很多人啊都是有这种怎么呢，侥幸的心啊，啊以为自己身体有一些感受啊，就是这什么特殊的经验，其实也没有 啊如果你学佛学得越正常哦，越不需要这种外在的肯定，我觉得你才是有正见的，对不对啊？嗯，好，来我们看内容。那邪见是什么呢？邪见我们昨天讲了哈，这边列了九个啊，但是如果是按照中部经来说的话，它总共有十个啊。那我给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也是十个，对不对？哦，十种邪见。哦，那十种邪见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好了。我们昨天只有讲到名词嘛哈，就是补充讲义的第六页啊，补充讲义的第六页。那这十种邪见呢，在学佛的路上呢啊，肯定是会遇到的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看了这个瑜伽师地论卷七这个解释之后呢，妙净长老的解释啊，我才了解说，原来在佛经里面呢，其实佛陀对于很多尤其是在家居士啊，他们也是会，佛陀也是会跟他们说，你们在家除了做布施以外、啊、你们也要就是供奉你们的祖先、啊、所以第三个呢，那个祭祀、啊、其实是鼓励在家人、啊、要孝顺、啊、就是要 祭你的祖先。我刚开始、啊、我也觉得说诶，为什么要祭拜祖先，原来他是要让世间善法，让他们知道这个因果观念、啊、不要忘本、啊啊、不要忘本。那所以这个其实是佛很多时候是对在家人都有这样开示的啊。嗯， 那再来呢就是无父无母。以前呢我听看到一般的解释呢就是我们要有父有母的证件呢就是要有孝顺嘛、啊、要有本要知道。但是他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就是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啊，这个妙净长老的解释有看到吗？有哈，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啊，我也有点惊讶啊。就瑜伽师地论这一段呢，妙净长老解释说，会产生这种邪见的人啊，其实有时候是因为他在禅定里面得到天眼，但是因为他自己没有正见啊，得到天眼之后呢，他所看的景象虽然是看到，但是他却错误的认知啊。我们看一下哈，他说得到色界定的人啊，他用天眼看到一个事件啊，就是那个人的母亲死了以后呢，第二生就给他的儿子做女儿，女儿死后呢，第二生又给他做母亲啊。另外一个人，他父亲死后就是给他儿子做儿子，儿子死后又做他的父亲，就是因为一家的那种眷属亲啊，眷属爱很强啊，所以他们那轮回呢，很多时候就是在同一个家庭，只是变换角色。那划线的地方就有看到说，看见父亲母亲没有决定做父亲母亲的，所以这个有禅定的有天眼的人呢，就想说世间上的事情啊，究竟来说是没有决定的父母的，就是他不一定要孝顺哦，因为你现在是我父母，可能过去是你也是我的儿女，你知道吗？就是他在禅定里面看到是不断的更换角色，所以今生你是我的父母，我也未必要孝顺你，那他就会因为这样错乱了他的伦理正见，他就不会尽孝道啊。所以我在脚注这边哈，我有写一个暗语哈，你看哦，有禅定的人虽然他看到是看到啊，但是他错乱了伦理观念，以为没有决定性的父母，于是就不必尽孝道，有没有？就好像有人呢、啊、大谈众生平等，但是呢生俗不分，无视伦理的意义，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在谈这个平等啊，有时候呢也要不能离开因果啊，你不能离开世间因果的啊，你不能说啊众生平等就是在家出家是一样，那个是在解脱的条件上一样，但是呢在他的任务责任啊，还有他的那个殊胜度呢是不一样的啊，在伦理上是不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在世俗地跟圣义地两者要平衡啊。好，那这十种邪见正见呢，大家有机会再慢慢了解啊。好，那这个是属于课本的122 我们看123啊，第一段。那佛讲了这个正见跟邪见之后呢，划线的地方啊，那佛陀呢就说，是为见，邪见是邪见，是为正见啊，见正见是正见，是为正见啊，就是你要了别邪正，这个都属于正见的范围，这是第一个，你要有正见在先。其次呢，就是你要求学，要学习什么呢？要精进学习，努力于断除邪见，成就正见，这个是正精进啊，正方便。那再来呢，就是你要以这个正念断除邪见啊，要专心一意的断除邪见啊，成就正见，这个就是正念啊。所以由这三支啊，这个三支是哪三个？正见、正精进、正念，有没有啊？这三个啊，123页有没有三支啊？所以这三支呢，导师也有提到的，就是在122页的脚注啊，有看到吗？122页的脚注就是第一行三这个地方，有没有？以正见为首，以正精进正念为助而进修，就是这一段的啊，就是经文就是对应这一段的啊。如正见啊，专心一意的培养正见， 努力于正见的修学，所以专心一意就是正念，专心一意就是正念，你自己写一下哈，专心一意就是正念，努力于正念的修学就是正精进，就是正精进啊。所以你培养正见呢，培养正见的时候也要有这两支相助。那从正见了解正智，专心一意的培养正智，努力于正智的修学，那也是三个同步进行啊。像这样，其他的正语、正业、正命全部都如此啊。所以这三支在这部经里面呢，是看作于骗一切知的啊，骗一切知，就精进跟专注啊，精进跟专注啊。那正见呢，其实它是正知啊，在我们的学佛上呢，正见就是正知，然后正精进呢，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修学的范围一定是止恶生善，所以它一定是要配合正精进，然后正念呢，就是我们要实践佛法一定要专注啊，要专心啊，不能三心两意啊，三心两意是不能做大事的啊。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修行啊，大家看那个古德，他们如果选择了一个法门啊，就是以此为宗的，对不对？所以他那个正念啊，你要培养这个正念啊，他要放在一个法门上，他才能够运用的，他才能够培养到，就是能够自己在生活上，在行住坐卧当中能够运用啊。所以我们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相应的法门呐 啊。你们有自己个人的法门吗？有吗啊？所以你可以用自己的方法啊。那正念呢，在佛法里面呢，我们要学习呀、一定要知道了，它前面一定要有正见啊，一定要有正见。那正念呢，我们自己要把它运用在生活上呢，要扣紧一个关键的，就是除了正见以外呢，就是要正精进。这个正精进就是要止恶生善，就是我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啊，我在做这个修持的时候，就是我们平常二六十中啊，我们自己都要专心一意的在做。那你要不断的审查，我在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啊，当下是不是有发现自己的不好的这种念头，如果有的话呢，要赶快以生恶令断，对不对？未生恶令不生。那这种呢，你如果不断在生活上自己都能检视的话，你的念呢才会慢慢的越来越绵密 才会越来越绵密。否则的话呢，我们是要靠一些助缘。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修南传的禅法的老师哈，他这两年呢到处走哈，因为他是修南传的嘛，但是他去哪里教禅修他都带念珠啊，别人就问他，你是不是转成念佛啊，你知道吗？为什么你拿着念珠啊？他是一个禅师哎。那这个法师呢就跟大家解释说，他说我拿着念珠并不是念佛，我是提起我的正念。他还是念哦，他可能是念，因为南传嘛，他们可能是念阿罗汉阿罗汉这样吧啊，还是说念什么我不知道啦哈。总之他说他拿着这个念珠，他觉得古德都这样哦，应该是有提起正念的作用。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的正念啊不断的在生活上能够运用的很有力的话，你要借助一些这些东西啊，念珠也好啊，还是什么啊，你自己就是要有一些适应自己的方法。那看人啊，有些人就觉得不需要啊，对不对啊？有些人就需要的啊。所以你如果说觉得自己的正念呢很难集中，很难养成，那也许你在用功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念珠啊，或者是什么让自己比较能够专注啊。如果是有我想到其他的例子，我再跟大家补充啊。好，我们继续看正智啊，正智就是正思维啊，昨天讲过了啊。 那这里有提到欲会害啊，这个就是邪的。那如果是正智呢，就是无欲，就是无贪、无嗔跟无害啊。那正语的话呢，这里就列了离妄语、两舌、出言，就是恶口，还有绮语啊，还有绮语。那我们绮语呢，之前大念初经有讲过了啊。那我们再看正业啊，就是离杀生、离不语取、离邪淫。那这一边就要留意了，因为这一部经呢，佛陀是跟比丘们开示的，但是这里的翻译却是用邪淫啊。曾经有一些学者呢，他们就认为，就是这一些经呢是针对在家人说的啊，因为他是用邪淫嘛。但是我们前面那一部经是用不淫的，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邪淫，我觉得如果你要在字眼上哈、哦、去故意放大来讨论的话，那当然是有的说了哈。如果你简单只是把它解为就是不要犯这一种淫欲的话啊，那就是通于在家出家啊。好，正命。好，正命的话就是邪命是多欲无厌足啊，就是多有所求无有厌足。他还用种种的祭祀啊，这里的畜生咒就是祭祀咒语啊，然后换取活命。那正命的话就是不用这种啊，他不要用这种方式来过活的啊。那第六正方便啊，就是四正勤啊。你看它的内容就是四正勤啊。好，我们看124正念啊，正念这里就是身受心法啊，身受心法啊。在我们前面的大念处经已经讲了很多啊，四念处的地方啊。那每一个人的那个方法哈。啊，不是，那每一个人对八正道的那个相应哦都不一样。有些人呢，他是从戒学契入的，就是他八正道呢培养了正见正思维之后呢，他会从正语、正业、正命啊，平常生活他比较关注。但是有一些人呢，他的根性啊，他比较着重在止观，所以他培养了正见正思维之后啊，他花很多时间在四念处的学习。每一个人的根性不一样的，但是我觉得都无妨，因为八正道只要你不离开这个范围就可以了啊，你只要不离开这个八正道的范围都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你修四念处，如果你修得深入的话，它也是会有正见啊啊这种平常戒学的这一种养成啊，所以它也是会带着也会提升啊。所以我们在众生的根性上，它本来就是有每个人的不同啦啊，所以我们很难强求每个人一模一样啊。那正定的话就是四禅啊，就是初禅一直到四禅啊。那这里有一个用语叫成就游，有没有？这个成就游呢，就是具足的不同翻译啦，具足啊啊。正解脱就是贪嗔痴心解脱啊。那正智的话呢，正智大家看一下，他这里他用的词是知欲心啊，就是知贪、知嗔跟知痴。这个知呢，就不是正见的那个知啊，它不是了知而已哦，它这里的知是解脱之见，因为它已经是第十个了嘛，正智啊，所以它是解脱之见来的啊，这里是解脱知见啊，不是只有知而已哦啊，它是解脱知见，因为前面那个是解脱嘛，所以第十个就是解脱知见。那下面呢，接着他就提到说，有学者成就八知，这个学者哈、啊、就是有学圣者啊，成就八知圣道，无漏阿罗汉啊，这里不同的翻译叫阿罗诃啊，阿罗汉成就的是十知啊。就是八正道再加正解脱跟正智十个啊，就是十知啊，十知。 那两个圈圈这里就提到正见呢，就是你断于邪见，断于邪见，那因邪见而生的恶法也断啊。那因正见而生的善法，无量修习，无有厌足啊，令他满足。那正智也是如此了啊，正智也是如此。所以圈圈下面呢就有提到说，因为十个嘛，十智嘛啊，它就有十个善的，十个恶的啊，十个邪的，所以加起来就是有四十大法品啊，转于梵轮，这个梵轮就是法轮的哈，转于法轮啊，无有能智而言非者啊，就是佛能够开示这么圆满的二十种善品，二十种不善品啊的这一种梵轮啊，世间没有人能够把这个佛所说的十智啊啊，就是给他毁灭啊，这个是圣道。嗯，好，再来我们看125，修习八正道能成就解脱圣果。括弧一，那这一部经是蛮长的啊。就成就世间出世间正见啊，于法得不坏境，入正法中啊。那这一部经总共有三个翻译啊，大家看角注63啊，角注63，这一本经有三个翻译啊。第一本就是我们这一部啊，就中阿含29经、大居痴罗经啊、摩诃居痴罗啊。第二呢就是杂含34经。第三部就是中部的正见经啊，正见经，这个巴利的啊，正见经。那我选的是中阿含这一部经啊。那中阿含的这一部经呢，就是舍利佛去找摩诃居士罗啊，请问啊。那舍利佛就问摩诃居士罗说：“欲有所问，听我问耶？”啊，就是允许我问吗？啊。那这个摩诃居士罗说：“欲问便问啊，我闻已当师啊。”所以这些尊者啊，他们有空没空啊，就是去拜访人家哈、啊，去问一下。其实舍利佛应该也知道嘛，对不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僧团里面，他们其实不会说啊，去找另外一个尊者喝茶聊天，没有那一种画面的哈、啊，全部都是问法的。你看。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呢、啊，你看那个人在那里发呆、哦、你就走过去问他，哎，某某师兄，请你跟我开示一下，哈哈，什么是五蕴啊？他就不敢发呆了啊。所以僧团也是这样的哈、哦，你看那个阿含经的僧团，他们都是这样啊，嗯。其实舍利弗他更智慧第一嘛，对不对？他怎么可能不知道这些道理啊？好。那我们要看下面之前呢，下面的内容因为很长啊，那这里的舍利弗呢，他请问了两个问题啊，那但是内容上呢，我就按照瑜伽师地论的卷94啊，角注66这个地方，我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这个解释呢，这部经的解释呢，我把它分成五个章啊，五个段落啊来解释，因为我觉得瑜伽师地论这里的收摄蛮好的啊。大家看一下角注66，那这一部经呢，瑜伽师地论这里提到说，若有气舍无因恶因于因生法五种因中获得正见，名为正见圆满，有没有？那所以呢，学习佛法的正见呢、啊？是很重要，它有五种因一定要培养起来啊。他说与法跟律不可转故，亦得名为成正直见。那这一种正直的见啊，正见呢，它能够呢对于涅槃意乐，涅槃的这一种号药啊，非常的清净啊，非常的用功去思维它，那也可以名为与佛正敬、啊、就是对佛呢有清净的信心、啊、那所以这五种因、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刚好解释这一部经的架构、啊、第一种就是恶趣因、 二趣因，就是对于不善业还有不善根。第二呢，善趣因，就是一切善根，一切善根。第三，于是住，令是住因，就是四种实。第四呢，现法后法杂染因，就是一切有漏。第五，清净因，就是四圣谛跟缘起。那所以我基本上是用这个来架构这一部经的科判，就是 ABCDE。 好，我们看回经文。那经文呢，舍利佛呢第一个问题呢就问说，如何成就正见与法得不坏境，入于正法？那舍利佛就问这个问题。大家看这个翻译，有点真的很难懂啊。中阿含他说，颇有事因此事，有没有？你看得懂吗？看不懂啊。其实他的在巴利文那个中部哦，正见经呢，他的白话呢是蛮好懂的。他说什么情形是成就正见，他只是说什么情形成就正见，但是我们中文翻译进来说颇有事因此事，看了老半天不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以前的人的古文不晓得怎么会这样啊。还是我们太差了啊，看不懂。他说有什么情形啊，比丘成就正见得正见，于法得不坏境，入于正法啊。那这个入于正法或者得不坏境呢，如果角注67来看的话，就是正出果啦，正出果啊，四不坏境啊，就是对于佛法身圣界成就啊，不坏境。那这个就是出果啊。那所以舍利佛的意思说，有什么内容啊，佛法里面有什么道理让我们成就正见，正的出果啊，这样的意思啊。所以他这个正见就是无漏正见了啊。好，我们看126。第一个 A， 不善去因啊，就是不善业跟不善根啊。那这个摩诃居士罗啊就回答说，有啊，舍利子啊，就是有不善跟不善根啊。那不善呢就是不善业啦啊。他说身恶行不善，口意恶行不善，名为知不善。所以这个恶行不善就是恶业啦，所以就是身口意恶业。然后身口意恶业是从哪里来呢？就是从贪嗔痴三不善根来的。所以三不善根就是让我们产生身口意的恶业，可以吗？好，第二段。那同样的善业的话，身妙行、口妙行、意妙行是从哪里而生呢？是从三善根，就是无贪无嗔无痴善根而生。所以这个三善根啊，就是我们会表现出三种善业的一个基础，一个根本。所以我昨天没有跟大家说嘛，这个三善根在佛法里面就是很重要的，对不对？那凡夫呢，就是一种善根的善心啊，无贪无嗔无痴。但是到了不断的进化，不断的进化，让这三善根圆满的话，就成为涅槃啊，就是贪嗔痴永尽啊。这个善根呢、啊，培养到圆满啊，培养到很大条啊，这个善根啊，就是解脱阿罗汉啊。我们现在的善根呢、啊，很像那个。豆芽的根啊，那么细，我们的善根要培养到像大树的根才可以啊。好，我们看C啊，于是住令是住因啊，就四种实啊。那摩诃居士罗呢就回答舍利佛说，有啊啊，有还有另外的这种方法，除了上面两种方法能够证得出果，那第三种方法就是比丘可以了解这个四种实。那四种实呢，这里就分成四个圈圈，对不对？第一个呢，解释四种实呢，这个就是苦谛，这个就是苦谛。然后你看第二个圈圈呢，就是实的习，这个习就是极谛，极谛，极谛。 那十的灭呢，就是灭地，十的灭道就是道地、啊、所以它四种十是用苦集灭道来介绍的、啊、那四种十，第一种就是团食、啊、团食就是断食、啊、我们平常吃的食物、啊、断食。第二呢，触食、啊、这里的翻译是更热啊，有没有？这个字真的是看到一个头两个大哈，嗯，所以它是触食啊，触食更热是触食的翻译啊，然后再来是第三是意识食，我们看角注哈，角注六十九，意识食呢就是思，意识思意识愿欲啊，就是意识食啊。意识时就是我们生存的意欲啊，啊私心所相应的意欲啊。然后第四个就是失时啊，啊事实啊，事实这个就是有取事啊，有取事就是执着自身为我的这个有取事。那友情呢，就是离不开这四种时啊，这四种时。那这四种时呢，在佛法来说它也可以得解脱的，所以我们看127这里呢，他就说我们要知道这个四种时的因是从哪里而来呢，从哪里而来，这个苦的因呢、啊、从哪里来啊，时的极是什么，爱啦，爱，你把爱圈起来啊，它的因就是爱，因为我们有爱，所以我们就会有这个果、啊、苦果就是四种食、啊、那如果我们把这个爱灭了，爱止息了，这个就是灭地、啊、但是爱要怎么灭呢，要透过八支圣道的修学，所以八正道呢就是道地，这样可以吗、啊嗯、好，这个是第三种方法。那舍利弗呢接着又问他说，摩诃俱胝罗还有没有别的方法，他都一直问哦，啊，都是同样的哦，就是同样能够证得出果啊的问题。那摩诃俱胝罗说有一切漏、啊、那这里也是分成四个圈圈啊。那第一个三漏就是苦地一样的哈、啊，三漏就是苦地。那他说漏呢，就是有分成欲漏、有漏、无明漏啊。那我们看一下角注71、啊、角注71，如果我们看刮胡二、啊、比较简要一点、啊、这个大破涅盘经的说明三种漏啊，欲漏就是欲界的烦恼，除了无明无、有漏呢就是色界无色界的烦恼，除了无明，那无明漏呢就是三界的无明烦恼，这样可以吗啊，嗯，所以欲漏、有漏、无明漏、啊、所以欲漏跟有漏呢其实它已经包括三界了，但是它把无明啊另外别立出来啊，另外别立出来就是无明它三界都有的啊，因为无明太难断了、啊、所以它别立一个啊，别立一个无明漏，那这个就是苦地啊。那经文第二个圈圈，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三种漏呢，原因就是什么，无明啊，无明就是极啊，极地。那无明灭的话呢，就是灭地啊。那透过八正道的修学，就是道地。那这个是第四种方法，也是可以证得出果。那第五种方法呢？哦，这个就好长了啊，就是清净因，包括了四地跟缘起啊。我们看第一个八苦。刮胡 A 啊，纯大苦聚集。那摩诃俱胝罗呢，就跟舍利弗说，还有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很细啊。那他就跟俱胝罗说，这里也是有四个圈圈啊。他说，我们的现实生命啊，就是有八种苦。这八种苦呢，在我们的课本36页啊，已经有解释过的啊。大家在旁边注明一下，八种苦在36页啊。大念处经已经有解释过，就是生老病死等等这八种苦、啊、 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八种苦呢？现实的苦聚集是哪里来呢？它的因是什么？老死。这个老死是什么时候的老死？就是过去世咯，过去世的老死，就是我们过去世的老死，我们没有办法解脱，所以又轮回到今生，让我们有八苦咯，啊，所以它的极地就是过去世的老死啊。那如果老死即灭的话，就是道地啊，不灭地啊。那要让老死灭的话呢，要修学什么？八支圣道啊，在128页有没有？八支圣道，那这个就是道地啊。那这里接着呢，他就开始把十二缘起呢，十一个缘起啊，全部列出来了啊。接下来刮胡 B 就是老死，对不对？啊，然后再来刮胡 C 是生，然后开始了啊，就一直到后面啊，我们直接看表格就好了啊。你大家有看到吗？我有做了一个表格，132页这边，132页有没有？所以这个表格呢是从127到132啊，你记一下啊。127到132页的表格啊，我把这个文字因为太冗长啊，我把它做成表格啊，不然我们讲不完哦。那所以这个表格呢，大家注明一下哈，这个缘起跟四谛有没有很清楚？那这里就分成苦集灭道。那苦集灭道呢，大家在旁边自己注明一下了哈，苦就是果，集就是因，对不对？那灭就是果，道就是因啊，就是两重因果嘛哈。那我们看这个第一栏呢，就是八苦，我刚刚讲过了，八苦就是现生的生命，现实的生命我们会有八种苦。那八种苦的因是什么呢？过去世的老死。那如果要我们要得到这个老死的极灭呢，就要透过道地的八正道修学，这样可以吗？啊，那所以接下去呢，左边开始呢，就是有列了十一支啊，就是老死。我们要观察我们今生为什么要面对这个老死呢？要接受这个老死的折磨啊，啊，因为我们的什么？我们有生啦，所以它的因呢就是生。我们有生，就必有什么老死。那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希望这个生啊得到极灭的话，那要透过八正道的修学，八正道的修学啊。那以此类推，大家就好理解了，对不对啊？所以你看那个极地啊，其实我们在学习佛法，我觉得啦哈，苦集灭道，我问大家哈，我问大家，苦集灭道四个哈，你们觉得哪一个最重要？你不要跟我讲四个都重要啦哈，四个我当然知道重要，我要问你们哪一个你觉得比较重要啊？道地，嗯，还有呢？全部都一样吗？有没有不同的？极地，极地啊，其实两个都重要，我觉得因都很重要，因啊，因为一个是世间的啊，就是我们现实生命的一个苦的因，所以极地呢，你一定要知道它的因。比如说了哈，这个世间虽然它是世间的因果，但是它的因为什么我们要去观察？因为我们在现实生活里面哈，有很多事情的不圆满，如果我们不去观察它的因，你永远都犯同样的错误，有没有？所以这个因的观察，它能够帮我们这个因的知见啊，你观察因的这个知见呢，把它搬到生活上来用的话，你每一件事情你要去追求它的因，你以后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所以我们律典上不是说不犯第二过嘛，大家有听过吗？啊，不要犯第二过。那一种就是比如说别人给我们举罪或者是指证我们，我们知道了这个行为不对了，我自己肯认了，接受了，那我知道这个是不善业，是长 让我了解了。那我知道这种知见培养之后呢，我知道这个是导致苦果的因，也许我们看不到，但是有经验的人提醒我们呢，这个是种下不好的业因啊。那你现在没有看到果实你不知道，但是我们从经论里面，从人生经历里面先提醒你。那如果你能够接受这种教导呢，你明白了这种行为是一种不善业的因的话，那越早给他做预防，我们就不会有未来的这个苦果了。所以这个因在生活上呢，你不断的去观察它，它会对我们的智慧啊有增长作用的，真的啊。比如说我们每一次打坐啊，就会嘟咕，好像提不起正念，你要去发现这个因是什么嘛，就是昏沉，为什么我到这个时间一定会昏沉的因是什么，你自己要告诉自己啊，是不是自己提不起这个修道的心，还是说自己吃太多了，那馒头太大个了我本来吃不了那么多啊，但是早上就只有一颗馒头啊，所以你吃太多啊，你可能你要集中精神啊，就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因啊，你了解吗？所以我们任何的这个生理反应啊，心理反应，你要去追求那个因，真的，你多思维这个因哈、哦。其实它除了了解世俗地的这种苦果的改善，另外呢，它对于你修道、哦、也是很有帮助的，对你修道啊也很有帮助啊、哦。所以你如果说不断的去发现这一种因跟果啊哈。在我们的观念上呢，不断地让自己去发掘，然后纠正啊，发掘纠正，然后呢再修这个清净行啊，你会发现其实慢慢的自己比较能够看得到这个曙光啊，哎，真的、啊、你会看得到那个曙光，你内心里面也会比较光明啊，你不会觉得说哎，自己好像做了很多，虽然别人看不到，但是自己的起心动念自己清不清楚啊，清楚耶，对不对啊、哦？所以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懂得这个因啊，不怕，我们说菩萨畏因啊，你看菩萨畏因的意思就是菩萨呢他是念念都观察这个因啊，念念都观察这个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一稍微不留意啊，他念头就是一歪了一边啊，或者不圆满啊，你种下那个因就必然会有什么果咯，又不由别人给你的，我是你自己种的，我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就是在四圣地的学习这一方面要提升啊。你提升的话，你就会发现原来我修学八支圣道的这种清净因啊，绝对是有保障的，对不对？绝对是有保障，因为这个是古仙人道嘛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有读经典的话呢，你会发现自己修了这种清净的因之后呢，慢慢的无明啊，它慢慢的减少，这个薄弱啊，那明啊，明相啊，明就是智慧嘛，你的智慧不断的增强，那我们就解脱渴望了，这样了解哈，嗯，好，那这一部经很长嘛，对不对啊？那我们这个稍微做一些总结就可以了哈，嗯，好，那我们下午再继续了。